原来印度也有群患上起跑线焦虑症，为坑爹的学区房叫苦的父母。你们使尽办法让孩子上好学校，其实是想让孩子帮你们。焦虑的中产父母倾向于过度管教，掌控孩子，无法接纳孩子弱点，给孩子更多律法而非恩典，希望孩子成为证明他们能力的战利品和契约奴。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人生这场马拉松，起跑就焦虑》。观电影《起跑线》，文文道。最近引起国内观众热议的印度电影《起跑线》，讲述的是服装设计师拉吉一家的故事。他们来自印度著名的月光集市，拉吉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身为中产阶级的他和妻子却遇到了一个难题，怎样让孩子进入可以改变命运的好学校。为了让女儿皮雅接受好的教育，他们可谓费尽心思。许多中国观众看了之后大得安慰，原来印度也有群带着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咬牙买学区房的爹娘。网友评论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动。影片中丈夫拉吉曾质疑是否有必要挤破脑袋让女儿上名校。丈夫拉吉觉得读公立学校就好，
我们也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现在不也过得不错吗？
妻子米图一听到丈夫有这种想法，一脸的不乐意。
很不错是不够的，在公立学校什么都学不到，女儿会害怕跟别人沟通，如果别人说英语，她就会很恐慌，她会不适应社会，然后他会孤独和沮丧，如果他开始吸毒那怎么办？我们不能让皮雅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
他觉得正是因为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他们才只能待在中产阶级的位子上。好的学校能提供良好的英语教育，而英语在印度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还是阶级。成为这个阶级最好的方法就是上一所好学校。影片中拉吉夫妇去拜各种神，请求神帮助他们的孩子被好的学校录取。其中一幕是他们来到天主教堂祈祷说，
耶稣啊，请让我的孩子被录取，我会在每周日在教堂燃烛，请让他被录取。
在拜了许多神之后，他们相信神一定会让他们的心愿得偿。为了使孩子能够进入一所好学校，拉吉一大早就去排队报名。就如影片中所说，德里最盛大的比赛不是马拉松，而是德里的幼儿园招生。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拉吉夫妇也改头换面，想方设法融入上流社会。他们购买了价格不菲的学区房，在搬到富人区居住后，
他们迫不及待地邀请邻居们来家里 party， 不料却遭到邻居们的歧视。以他们来自月光集市为由，不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女儿交朋友。在这些家长眼里，交朋友也成了非常功利的举动。拉吉夫妇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抢夺起跑线的行列中，期间他们遇到了不计其数的和他们一样的父母。电影中的一位家长说，
我们送他们到德里的顶尖学校，那样他们长大以后就能有所作为，构建他们的未来。
这段话剖析了印度社会重视教育的根本原因。好的教育能让孩子取得优势，爬上更高的阶层，这样的想法和中国父母简直太投缘了。许多中国父母的思路是，我现在给孩子的路铺好，以后他们就能少走弯路，所以必须得到最好的教育。于是从幼儿园开始，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持续打响，全国各地的优秀幼儿园附近陆续出现天价学区房，甚至有的开发商还打起赢在起跑线的标语。总有一些不愿输在起跑线的父母砸钱买单，你们使尽办法让他们入学，不是在帮他们，事实上是他们在帮你们。这是醒悟过来的拉吉在片中的一句话，值得中国家长深思。电影中妈妈的恐惧是因为孩子一旦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就会被未来的社会拒绝。妈妈始终在一个恐惧的循环里幻想着女儿的出路，而对她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好学校。孩子的成长往往被父母所影响，以至于孩子常会倾向他们将来有一天成为父母的模样。如果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做儿女的就会对未来产生恐惧和担忧。拉吉的妻子米图觉得自己的父母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的环境，而自己并非出身名校，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读私立学校上。而米图最终看到，私立学校也不能保证女儿的未来。如果我们有一个破碎的榜样，那么我们要如何期待自己能养出好的儿女呢？柴培尔牧师认为，我们应当效仿一个更好的榜样，就是天父。神是我们的父，他把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释放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所以不再受限于地上父母的负面榜样和负面做法。我们不是注定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身上不只有他们的印记，神还提供了我们另一个榜样，那榜样就是他自己。天父的爱比任何天生或学习而来的爱都更为真实，更有能力，也更能激励我们。而与他建立的亲密关系比任何其他在我们背景里的因素都更能建造我们做一个好父母。妈妈米图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美好的未来，
以至于早早规划好孩子的人生蓝图。片中他对女儿的管教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已经到了掌控孩子的地步。女儿玩滑梯，妈妈先用纸巾擦一遍梯子，吩咐保姆几点给孩子吃零食，几点洗澡。米图所有的关心都是为了让女儿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正是这种过度的保护扼杀了孩子的成长。对这些场景我们并不陌生，许多中国父母同样擅长用无微不至的爱来掌控孩子。其实过度的关心是一种焦虑，妈妈米图外在的表现是内里不安全感的流露，这种不安全感影响了她的行为。如果我们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会变得焦虑，就会倾向于过度管教，最终变成掌控。柴培尔认为，焦虑的父母不会是好父母。圣经借着向我们保证，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非常爱我们，来解决我们的焦虑的来源。一旦这个圣经的保证能够升值在父母的心中，我们对自己的一切顾虑就不再会是教养儿女的驱动动机。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所得到的安全感将会释放我们去为了孩子的益处而教养他们，是和他们分享我们的安全感，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安全感。影片中的穷人西亚姆得知拉吉欺骗了他之后，转而愤怒地说，政客偷窃穷人的事物，建筑商们偷窃他们的土地，我们好不容易得到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你们想把它偷走。拉吉非常愧疚，他觉得是自己占用了贫穷孩子的名额，他主动请求校长将名额转让给邻居西亚姆的儿子。然而校长却说，如果我把这个学位给一个贫穷孩子，那我怎么能从中受益呢？校长的这番话让拉吉看清了私立学校的丑陋嘴脸。拉吉在开学典礼上当众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更乐意去欺骗，而像他们那样窃取机会的校长不再是校长，而是一个生意人。教育不再是教育，而是一门生意了。以校长为代表的一方被贪婪的力量驱使，把教育当作商品和生意。当这种贪婪的欲望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就会危及整个印度教育系统。影片中的平民是最弱小的一群，面对如此的侵害，他们是无助的，甚至可能变得更加贫穷，失去维持现有生活的能力。先知以赛亚讲过，那些城市富裕阶层是如何破坏整个社会环境的，其中就包括富人收购农民所有的有限土地，借以发展庞大的庄园，结果使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而那些贪恋他们财物的人却可以在这片新购买的土地上享受安乐。先知耶利米在分析其所在的社会现状时指出，当时的危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大而富足的恶人设下圈套，陷害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孤儿和贫穷人。在这种经济力量之下，
有权势的人会渴望夺取弱势群体的财富，穷人的利益完全受到忽略。因此，耶利米对犯罪者的行径说出最后的结论：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当城市的领导阶层、精英群体用平安了、平安了来掩盖已经生病的国家现状，先知宣告他们其实没有平安。神学家布鲁格曼认为，这些行径侵犯了创造主原来的心意，就是要为所有生命提供安全的居所。而那些恶人贪婪的行径已经越过了这些界限。新的欲求和需求不断出现，制造无尽的斗争，使邻居之间彼此对立，为的是要争取首位，争得优势，并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借以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布鲁格曼说，电影中反映的印度社会的现状，就包括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带来的危机。拉吉夫妻为了骗到学校分给穷人学生的入学名额，装作穷人来到贫民窟居住，那些穷人蜂拥过来愿意帮助他们，而他们却拒绝了帮助。在穷人眼中，他们深知邻舍之间相互帮助的重要性，这也是旧约和新约一再的教导，爱邻舍。而当富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时，就会与人隔绝。最终，拉吉和妻子放弃了从穷人那里得到的名额，把女儿送进公立学校。和拉吉夫妇一样，我们希望为孩子设定好人生蓝图，希望他们能够走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人生路线。父母会以为自己不会出错，其实这是很大的骄傲。在教育孩子这一点上，神会用教育孩子的方式揭露父母内心的真实想法、态度和欲望。保罗·屈普在《教养彻底改变家庭的十四条福音原则》一书中写道，那些自认为有能力的父母往往是很骄傲的父母，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能力感到骄傲，他们行动太快，过于自信，他们缺乏耐心和理解。有能力的父母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孩子也应该有能力，所以当他们的孩子的弱点暴露出来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失败。有能力的父母，他们以遵守律法为荣，倾向于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律法而不是恩典，他们更快的判断而非理解。有能力的父母往往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他们的战利品，公开展示他们的能力。如果我们的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并且健康、成功、受人喜爱，但没有罪恶的意识，没有对怜悯的渴望，不认识恩典的福音，那该怎么办呢？屈普指出，孩子们迫切需要上帝的拯救、赦免、改变和恩典。上帝的恩典是父母和孩子们唯一的希望。父母需要不断展示和教导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对孩子们提出自私、不耐烦、愤怒的要求，把他们当作契约奴，以减少我们今后的日常杂物，让我们未来的生活更舒适。事实上，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为了我们而被创造出来的。
而是为了上帝和孩子自身的利益。
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会培养出拿奖学金的孩子，但无法养育出认识神的孩子。
许多孩子可能从小和父母一起上教会，但若没有给孩子恩典，一旦长大，父母不能在身边督导时，他们就会渐渐远离神。
作为父母，我们有着希望我们的孩子服务于我们小王国的倾向，而不是服侍神的国。
父母需要从对孩子的掌控中解脱出来，
而孩子也需要从父母的挟持中迈出在恩典中起跑的第一步。
父母和孩子都需要恩典，做父母的比焦虑如何要赢在起跑线更重要的是，知道究竟有谁与你和你的孩子同跑一生。
要我星光